心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并且你在每一天生活的当中，你是我们最亲近最亲爱的朋友。我们能够将自己交托仰望到你的手中，因为你虽然有天上的一切的荣华，然而你却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极来到世上，取了人的样式，为了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并且埋葬复活升天，叫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感谢神，你为我们预备这么宝贵的救恩。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也是因为你自己恩典的呼召，我们愿意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当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神啊，真是求主你用那圣善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给我们也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有一个清晰的头脑，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灵，以至于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不但得着圣经的指示，更是看见了那生命的亮光，将神的话成为我们得着供应的源头，让我们的生命茁壮成熟，能够为主而活，并且有美好的见证，让神的名得荣耀。主，我们仰望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各位弟兄姐妹再次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把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二十节。约翰一书这段经文从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从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就知道说这段经文是一段警告的经文，是一段警告的经文。所谓警告的意思，就是说对方还有盼望，虽然好像要即将要失败，但是还没有失败，还可以挽回。所以呢，神就借着使徒约翰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的经文：小子们啊，你们不要被人诱惑。圣经的当中到处都有警告的经文啊。很多时候，人对这种警告的话，我们经常有反感，哎，觉得说啊，你是什么样的地位呢？你还来警告我？我的生活的好好的，不需要你来警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的这种警告经文，不是好像那种老板对员工的那种不满而发出来的警告，不是这种警告，也不是警察啊对着那些小偷来发出警告。也不是那些学问渊博的人看清这些没有文化的，那么对他们提出警告。圣经的警告都不是这一类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经的警告在这里呢，乃是使徒约翰，当时候他已经将近100岁，以这样的长者的身份，非常亲切的、非常恳切的一种关怀的一种警告，恐怕他们 在不小心的时候就落入这个引诱，承受那受不了的那种亏损。所以呢，在这样这个约翰一书的里面，我们读的时候，经常有那种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啊，或者是称他们的这个小子们呐、就是小孩子们呐、好像是自己的孩子，好像一个疼爱孩子的父母对孩子的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好像这些使徒约翰所疼爱的孩子，不会被当时候的背景所引诱而陷落在陷阱的当中。那因着这个失败，以至于在信仰上面、在思想上面、在生活上面有所偏差，不但失去神儿女的特征，更加的失去对现世、对永世神所为我们安排丰丰富富神的恩典的那个机会。所以呢，这段警告的经文就变得是非常的重要。到底从使徒约翰的角度来观察当时候的属神的儿女所碰到的引诱是什么，以至于那么样的重要，那么样的严肃，那么样的紧急，让这位所谓的年长的使徒必须要写这封信来提醒他们，来警告他们呢？到底当时候他们所遇见的引诱是什么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有三方面非常危险的诱惑，或许这三方面也是现世代你我们正在挣扎的，或者是我们即将要陷入的那个陷阱都说不定。第一方面，第一节到第三节给我们看见，从约翰的警告的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基督徒面对将来那种永世与主见面的那种盼望，好像是到了那种放弃或者是忽略的边缘了。换句话就是说，对于主再来的那种盼望、那种指望，越来越淡，越来越轻，越来越跟我们的生活距离越远。对于见主面的那种盼望，对于见主面的那种指望，已经不在我们生活的计划的里面了。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能够称为是神的儿女。这个完全是神的预备，本来是我们是迈向黑暗的死亡的，本来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也是没有能力软弱的，但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忽然间让每一位愿意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能够摇身一变，就是这么单纯的信心啊，成为神的儿女。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换句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信心所得着的这样的一个儿女的地位是真的，是有把握的，是不改变的。有时候我们还会怀疑一下，我真是成为神的儿女吗？好像没有感受到。弟兄姐妹，你不必怀疑，因为是神的慈爱，何等的慈爱，那个慈爱呢，形容不了，所以用何等两个字。我们的地位是非常的稳固的，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这个不认识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你的名字， 你那么看重神儿女的地位呢？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因为呢，他们未曾认识神，也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呢，他根本不知道说神的儿女是那么宝贵。你有了，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生活在这个现时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上面的把握，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当我们这一生过去之后，要变成是什么样子，还未显明。这个还未显明，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或者说不一定会来，不一定会有改变，而是说那个细节，神并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也就是说将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主一样，因为必得见他的真迹。当将来我们跟神见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真相。今天我们还是模模糊糊，虽然我们勤读圣经，我们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但是呢，将来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的真相。凡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人，那么呢，我们都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换句话就是说，我们要生活在将来要看见主的这个事实的底下。弟兄姐妹，让我们再稍微再总括的回想一下，关于神在基督里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有两件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主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两件事实。第一件呢，就是已成的事实，就是现在的事实。第二件呢，就是将来的事实。这个所谓已成的事实或现在的事实，就是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担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免去罪的刑罚，并且除去罪的捆绑，叫我们从黑暗、罪恶、死亡的权势的当中，因着信靠他，而能够在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明、生命、永恒的范畴的里面。这个是已经 成就的了，这个已经是成就了，没有什么怀疑的地方。因为呢，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救恩就完整了，我们只要凭单纯的信心来接受就对了。越单纯越简单，我们的思想越复杂，我们离救恩越远。因为这个救恩呢，完全是神出面来处理，人没有贡献，人只有接受。就好像这个第三章第一节那边讲的，何等的慈爱，完全是由神出面来处理。这个是已成的事实，这个是已成的事实，人只要凭信心接受。第二件事情呢，是将来的事实。我知道各位听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可能心里会有点怀疑，将来怎么是事实呢？将来我们一般都说计划，因为呢不一定成。但是在神的救恩的里面，将来的那一部分呢，也是一个事实，只不过是现在还没有成就，但是呢，将来一定会成就。这个将来的事实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神给我 我们在天上预备最丰富的圣经所产业，就是遗产。但是呢，这个只是观念，因为呢，遗产是父亲过去之后所留下来给孩子一切父亲的丰富。然而呢，神并不过去的，只是用人的这样名词来代表一个观念，就是说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都放在我们的手中。当我们见主面，他第二次再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一直到永远的永远，要生命在光明的生活在光明的当中，来承受来享受神一切的永恒的丰富。这个是将来的事实。所以呢，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成就两件事情，第一是现在的事实，第二是将来的事实。那我们都知道，第一个现在的事实，根据这个现在的事实，我们有了第二个事实的把握，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啊，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是现在的事实，我们就有了将来的事实，我们必定要见他的真体，你一定要见主面。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是何等的喜乐光明，是何等的丰富。我们这是期盼着要见他的面，因为有第一个事实，所以那个第二个事实我很有把握。因为属神的儿女不只是这几十年生活在世上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把生命就好像挥发掉，好像泡沫破掉了，好像影子失踪了，不是的。因为我们有第一件事实，因此我们对第二个事实是非常有把握的，我们将来必要见他的真体。这个是一个指望，这个是一个盼望，但是是铁定的事实的盼望。虽然一些细节我们不知道，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们不知道并不一定就不是事实。神告诉我们是事实就是事实。原来信主之后，我们就朝着这个第二个事实的把握来迈进，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是朝着必得见他的真体来生活的。总有一天我们要跟主面对面，当时候的人或许有了第一个事实啊，我是蒙恩得救了，我是神的儿女了。但是呢，对于说我要见主面，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假若这样子对这样子的一个见主面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模糊掉的话呢，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生活就要偏差，就要败坏。所以使徒约翰警告他啊，你们不要被人迷惑，这个世界要把我们对这个第二个事实，就是见主面的盼望，要把它冲淡，忙碌啊，追求啊，享乐，各个方面要把我们见主面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把它冲淡掉。你不要去管它啊，反正今天好好的做人就对了，没有那个什么将来，将来将来再说啊。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要叫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永恒失去盼望，失去 主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他见他的面的。假若一个人他有这样子的盼望的时候呢，那这里告诉我们第三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向他就是向主洁净一样。什么叫做对将来的事实有把握呢？就是洁净自己 clean 清洁纯洁。一个纯洁的人就是有盼望的人，一个生活心态有许许多多的杂质的人，纯真的反面就是杂质，里面有很多杂质的人，他对将来是没有盼望，他对建筑面没有盼望。所以呢，凡是有盼望的，你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显然，当时的社会在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造成一种很复杂的这种生活形态，不纯洁，不清洁。那么在这样的复杂的当中呢，对建筑面的盼望就越冲越淡，越冲越淡。弟兄姐妹，今天的社会，你说，你打开报纸、杂志，就是你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所观察到的都是如此。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你不要以为说啊，现在的这个 electronic 啊，这个 computer 啊，非常的发达啊，让我们很单纯。我看看你们这里都带着那个手机的，真是复杂。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啊。那么电话刚刚发明的时候，医生在这个医院里面做事，忙得要命，太太要跟他讲话都没机会，只好打电话才有办法约会讲话。复杂，这个人科学越发达，人越复杂，不是越简单。以前赶牛车的时候，跟邻居经常有机会，啊，也可以去探访这个自己的亲人。现在呢？哇，这个车子时速70、80都没时间了，都没时间了。邻居车座是什么名字，我们大概都不太了解。这是现时代的生活，我们越复杂，我们对将来的盼望就越冲淡。所以约翰在这说，你们若有这样子的盼望，就应当洁净自己。这个不但是讲到干净，就是讲到纯洁 pure 纯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洁净或者是纯洁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关系，要对神的关系要纯，对神的关系要纯。你知道关系要纯是什么意思呢？关系当中没有杂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然的信靠。你看看夫妻当中的关系不纯，哪还得了？就是有第三者介入，这个叫不纯嘛。这一杯清水里面有脏东西在里面，那还得了？你说这个关系不纯啊，友谊都建立不起来，我们跟神更加的没办法。这个关系要洁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要洁净。那么呢，有人来毁谤神，有人来试探我们，那么对神的信心那么软弱，我们一概拒绝。这个就是你们要洁净自己的第一方面。关系要洁净，对神的关系要洁净。但愿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回到圣经来的时候，圣经只是 示我们神的旨意、神的思想、神的喜好。我们把神的话当真，借着神的话，我们跟他建立关系，那个关系呢，是纯的关系，不受影响的，不受环境影响，不受别人的言语的影响。纯的第二方面就是行为，关系纯，行为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行为也得要单纯，也得要干净，照着当时候另外一位约翰，就是施洗约翰，对当时候的人说：“啊，你们众人啊，你们要，假若有人有两件衣服的话呢，那么你就多给人一件嘛。啊，对于那些税吏啊，除了你们该拿的，你们不要拿的太，好像压榨别人太多，你拿你该拿的就够了。”啊，对于当初的兵丁，啊，你们不要强迫人，那么压榨人。你自己有钱有粮，那么就够了。你不要再把自己的意见太强的强逼在别人身上。会说这个就是所谓的行为的纯洁，行为的单纯。我们做有与主见面的那种盼望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单纯一点。这个时代要叫我们做复杂的，神要叫我们做单纯的。你听到耶稣所讲的话，你们做不像小孩子一样，断不能进天国。不是像小孩子一样的要吵要闹，不是那一方面的，而是像小孩子那样的纯真，把社会把一个纯真的孩子教导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大人。当我们来信主的时候，神要把很复杂的大人，就是你我，把我们再带回到好像小孩子那样的一个纯真的境界。因为只有这种洁净纯真的人，他们是带着第二件将来的事实，就是我要见主面，我要见主面，我要看见他的真体，我在神面前要欢欢喜喜，要高高兴兴。假如我们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到神面前第二次与主见面，我们或许羞愧，我们或许好像耶稣所讲的许多的比喻，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咬牙切齿，哎呀，悔不当初，但是没机会，没机会。哦，弟兄姐妹，这个使徒约翰，他年纪已经将近100岁，他是最后一个使徒了。他看见当时的时代，在主耶稣基督被钉，那个是主后33年左右。那么到了他那个时候，经过了大约70年的时间，整个世界的潮流已经变到一个地步，好像一股势力要把属神的儿女带到一个没有永恒盼望的基督徒，没有永恒盼望的基督徒。我们只是虽然是信徒，只是为今天而活，为今天而努力，把生命的精华投入到今天里面，把自己的投资完全都投资在暂时的当中，却不去注意凡像他有这样子必得见他真体的指望的人，没有那种指望。就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求神帮我们恢复过来。我都一直说，听见没有？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是暂时的时代，我们的生命也是短暂的。然而神给我们有一种权利， 时间，短暂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积存永恒价值的事工出来的，我们可以积存永恒价值的东西出来的，是可以的。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你不要放弃这个权利，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权利。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祈求，主啊，我的生命是短暂的，这个时代也是很短暂的，看到这些东西也都是暂时的，但是呢，你给我这短暂的时间的里面，你给我有机会能够造出一些永恒的东西出来，永恒这个时间的考验、环境的考验都不能消灭的东西。当我进里面的时候，我要带着这个东西来进里面，因为呢，其他东西都没了，其他东西都没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可以带着弹簧床、带着大冰箱去建筑，那里都没了，好可惜吧。我们只是带着你在今生里面这短暂的时间里面你所积存的那个永恒的东西来建筑。到了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些义人、那些属神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的工作，他们在神面前的劳苦，要随着他们到天上去看。这个也是老约翰说，神界的老约翰所讲的，到启示录都是这么说的。就前面，你在你手中有多少永恒的东西呢？时间的考验考验不了的，环境的考验也摧毁不了的，那个永恒的东西呢？哦，假如我们仍然继续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复杂的里面啊，被这个世界的潮流一直推到只是顾念今世的，而不看重这个指望的，要见主面的指望的，到了那个时候呢，那我们不知道怎么交代。照着保罗所说的，当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建造都经过火的考验，有的呢就是好像草木核心全部烧毁只成灰，我们呢就赤身肉体羞羞愧愧的建筑。但是有的人呢，他就带着金银宝石欢欢喜喜建筑。这个是当初的使徒约翰的负担，所以呢他发出一个呼吁来警告当初的人说，小子们啊，你们不要被人诱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好，我们从第四节那么开始读起，你又发现呢第二个诱惑。那么约翰在这里警告他，第二个诱惑，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的，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第一次来的时候，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罪人，或者是说在主的这样范围的里面，主所影响的范围的里面是跟罪是没有关系的，在主里面是不能有罪的。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就是未曾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呢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第一次的显现，是为了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就是说没有那种能力，他 即便要犯罪都犯不来，因为呢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独生。第二个诱惑就是一个空洞的称义，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行义的才是义人。今天世界的潮流要叫我们啊，你称义了，称义啊，你是称义了啊，称义了。但是呢，那个空洞的，做一个空洞的义人。这个空洞的意思就是泡沫，空洞的意思就是中空。有名无实，这个世界呢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呢，安于做一个空洞的义人。啊，你叫信徒啊，够了，何必那么认真啊？不要信得太明哦，一点点就够了。有名无实。基督教的最中心点的信仰，照着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成为义人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不是因行来称义。哦，我努力做一个好人，所以呢神接纳我，那完全做不来，那绝对不行的。当时候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口号，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没有行为，你不需要我先做好人我才能够得救。但是呢，你先要接受耶稣基督，那你就是称义的。但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呢你称义就到此句点，不要再下去了，够了。当我们回到圣经来的时候，称义虽然是因着信，然而那个信是需要有行为来表达的。那个信呢，假若没有行为来表达，那么我们的信是空洞的，因此那个义人呢也是空洞的称义。保罗虽然没有说我们的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在保罗的启示的里面，他每当把信仰教义真道讲完之后，他总是带走因着这个教义而来的生活变化，在保罗的书信都是如此。有教义的根基，有信仰的根基，紧接着马上告诉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底下，我们要用行为来代表说我的信是真实的，因此我的称义是实在的。那在这里非常清楚，借着约翰，老约翰，当然在雅各书都讲过，借着老约翰告诉我们说，行义的才是真正的称义。所谓行义，就是把义表达出来，把这个称义表达出来。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罗马书学了很多了，并且牧师也经常在团契在讲到，也告诉各位，这个义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关系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称义了。我们因为跟神的关系对，所以我们的地位，在神面前的地位就对了，这个叫做称义。但是义呢，不只是这个称义，不只是地位， 义还有第二方面，就是把这个地位能够用生活把它表达出来，把它表达出来，那个时候的义才是真正的义。要不然呢，若没有这个行义的表达，我们说哦，我已经成立，我信主了，我觉知祷告了，我受洗了，就你们那些都是虚假的，那些都是虚假的。啊，有人有这个公司做洋娃娃，可以做的好像正是洋娃娃的，他还会哭的，你不喂他他会哭的，那喂他吃奶呢还要换尿布的，那是洋娃娃。还有呢，他还有体温的，你抱着都还会温暖和的。虽然有各方面的，那是好像是小孩子，但是呢，没有实在的生命在里面，那个叫做空洞的称义。这个时代潮流就是要叫我们做一个空洞的基督徒啊，选择一样的机会，做一点点的圣功啊，三个星期读一节经文大概够了吧，大概够了吧。没有实在的把我跟神的关系，神把我提高到一个所谓属神儿女，那个儿女的身份呢，没有用行为表达出来，你不愿意用行为把它表达出来，不愿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那违背律法的就是罪。这里的所谓的犯罪，就是生活在罪中的意思，并不是说啊，我信主了之后，我称义了之后，那我都不会做错事，不是这个一回事。这里所称为的犯罪，就是生活在罪中，不愿意改过。这个罪呢，就是 sins。我们的那个悖逆神的罪，已经在基督里都解决了。但是呢，我们每一天生活呢，我们仍然生活在罪中。称义的人，你不要再生活在罪中了。假如我们仍然生活在罪中，那表示说我们根本没有称义，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这怎么说呢？我们在罪上死的人，人可以在罪中活吗？断乎不可。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还生活在悖逆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形态或者一个角落落吗？或许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一个角落落，是犯罪的角落落，是神不喜欢的角落落，但是呢，我不愿意去处理它。神啊，什么都行，这个角落落你不要管。空洞的称义，空洞的称义。所以呢，不要被人诱惑。他说：“你想想看，魔鬼从起初就享受在这个罪的里面。假若有一个称义的人，以为自己称义的人，他也是生活在罪中，也是享乐在这种好像黑暗的角落的里面，不愿意被神处理的这个角落，那他岂不就等于是好像是魔鬼的儿女吗？弟兄姐妹，若不是约翰这么讲，牧师都不敢这么讲，我们都不敢这么讲，有谁敢定谁的罪啊？我们都没有资格的。但是圣经是这么讲的，圣经说呢，假如一个人他不行义，他仍然喜欢在罪中，那他等于就是魔鬼的儿女。所以呢，在第十节从此就显示出一个行 个一个行义跟一个不行义的人，那么你从这样的一个分别，你就显示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他说呢，凡不行义的，就是不属神的。哎呀，这个使徒约翰讲话是斩钉截铁的，斩钉截铁的。他把神的思想用最最简洁的文字，最最清楚的表达。讲出来，讲道的人呢，你最好是从约翰福音开始讲起，最最简洁，你没有任何含糊的地方，没有那种假设，要不然如果都没有那种东西，约翰是最最单纯的渔夫嘛，渔夫没什么文化的。他完全是神的智慧给他的，从这个行义不行义就显示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当我们在神面前有所被圣灵责备的时候，我们赶紧回头是岸，向神认罪。我们有什么我们知道是神不喜悦的东西，赶紧回头了，回头是岸，认罪悔改，神必帮助我们。最怕最怕的就是，明明知道是神不喜欢，但是呢，我们享受它，我们享受，你都不要来讲。其他地方奉献没问题，这个地方不行。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呢，影响了我们属神儿女的身份。影响了我们称义的时代。人在神面前思路敞开，你不必跟神遮掩什么，神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知道，只要到神面前来，向他认罪悔改，人若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是公义，你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不义，让你赦罪的恩典成为一股力量，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自己克服不了的东西。这个才是真正的义人啊！啊，在这个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但那义人的道路啊，好像早晨的太阳，早晨的日头啊，黎明的这个日头。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一个在神面前称义跟行义结合的人，那个人呢，在这样的任何的一个世代的里面颠颠簸簸，但是呢，经过各样的考验，虽然有时候都会跌倒的，然而呢，他是好像这个黎明的光，那么呢，越照越明，一直到日午，身必保守看顾，你的脚步越走越稳。会不会错？会不会受苦？会不会跌倒？当然是会。你认罪悔改，我们做义人，我们做真实的义人，不要做空洞的义人。光是说我是信徒不够，我们还要行义，还要行。把属神儿女的身份该有的表现慢慢靠着神把它表达出来，别人没有办法做我们的评判官，你是你最好的评判官。别人看不见我们的内心，你自己都认识我们的内心如何。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个人自己跟神经常办交涉，经常跟神在神面前求神检讨检讨。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经常检讨自己，检讨到一个地步都没有办法检讨了，他自己还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呢，他做祷告，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内心，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我检查不到的东西，看我在我 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保守我走永生的道，走义人的道。检查到了没有办法检查了，他都还心不甘情不愿，他要神来帮助他检查。第三方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三个引入。假如我们从这个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淡薄的相爱。这里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到了底下呢，还有很多的定义在里面。像第十三节、十四节，甚至告诉我们说主怎么爱我们。第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何爱。我们借着主的爱，我们来彼此相爱。当时候的社会，爱心已经不重要了，啊，这个效率、净怎么？net income 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净存，或者是说我们的盈这个利益、盈利、效率、利益、权利，已经远远超过彼此相爱。耶稣在马太福音都这么说的。说了我们到了这个末世的时代啊，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所以呢，连在教会里面的所谓的彼此相爱也经常不被看重。所以呢，使徒约翰提出一个警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从第一天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命令：主爱我们，因此要我们成为爱的管道，那么分给别人。看看神叫我们怎么爱，我们就怎么爱。你从圣经里面做，你们有愿意的话呢？从圣经里面，你拿一张白纸，把主怎么爱我们的那个爱的教训，你把它写出来。因为呢，我们要学习神爱我们的爱，我们来彼此相爱，不是我以为怎么爱啊？啊，可以说人的爱很单薄的，而且呢，人的爱经常带着私心的。不但如此呢，即便我很热心的爱别人呢，有时候呢，我们也爱错别人，结果呢，把别人溺爱坏掉，都说不定。圣经告诉我们要以神的爱来爱我们，所以第十六节才这么讲，我们要学习主的爱来彼此相爱。假如你愿意这么把它抄出来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把这些经文归纳成为三部分的。神在基督里爱我们有三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就是牺牲的爱。人若不牺牲，若不为别人牺牲些什么，没有爱。你牺牲越多，你的爱就越多。你看妈妈为孩子牺牲多少，把自己的青春，本来是哇，这个就是冒险冒险啊，这个做女孩子的时候就是冒险，嗨，好漂亮，孩子一出来呢，哇，这个尿布啊，就失去冒险，嗨，反正就是自己的孩子，爱没办法，没办法，他就是这样，一定要牺牲，牺牲才有爱。你自己想一想，到底我为弟兄姐妹牺牲什么，我为主牺牲什么，你就知道说我爱多少。假如我们处处找方便，我的睡觉方便，我的吃饭方便啊，我的休息方便，我的这个娱乐方便，没有爱。虽然也可以侍奉别人，但是没有爱在其中。 主的爱是牺牲的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第二是怜悯的爱，怜悯我们讲过是可怜再加上行动，这个牺牲，这个可怜是有实际行动的，这个行动呢还有计划，有理想。连续的爱，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经常举目就动了怜悯的心。当你的眼睛一直往自己看，我的需要，你看我都还没满足，你看我需要这么多，没有爱。你举目一下，你看看别人，看看别人，真是有很多的需要。或许神也给你有怜悯的心。有一些行动，有一些牺牲，啊，真是爱就出来了，真是爱就出来了。有的时候我们眼睛闭起来，要为教会祷告，想不到那个祷告项目，到底所有需要，从我全教会里面，我的需要最多，没有爱，没有爱。第三方面呢，神的爱是饶恕的爱。饶恕 forgiven， 饶恕别人，别人虽然得罪我，我是对，别人错啊，所以别人得罪我，有时候用行动，有时候用言语，但是呢在主里面不要纪念了，让他过去啊。我们想想看，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们？那圣经都告诉我们说，连敌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帮助。当敌人遭殃，我们在那边啊哈啊哈的时候呢，神把那个敌人的遭殃都放到我们的身上来。我们都想一想，别人有需要，无论他是敌人，哎呀，他有需要，我能够怎么帮忙，我就怎么帮忙，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十七节，凡在世上财有财还有世上财物的，特别指着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拥有物，我们的所有的东西，这种暂时的东西，当在凡在世上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点点困难，然后呢就把那种怜悯的心就把它塞住。爱神的心怎么能够在他里面呢？或者说神的爱怎么能够在他的里面呢？这种塞住怜悯的心，特别是自己有别人没有，我们还不肯踏出一步，那么这个人就不行了。明白？明白？你有时间，别人有需要，你把时间贡献一下。你有财富，别人缺乏，你就贡献一下。你有能力，别人没有能力，有需要，你把你的能力贡献一下，牺牲一下，那么呢，神的爱就在你的心里了。这里特别讲到说，爱神的心 ，love of God， 爱神的心可以讲到说，我们爱神的心，也可以讲到神爱我们的爱，两方面都包括在里面。假如我们塞住怜悯的心，结果呢，神也塞住他对我们的爱，我们也享受不到神的爱。很公平吗？我觉得神很公平。我们这个塞住怜悯心呢，这个圣经特别用这个堵住，这个塞住啊，太有意义了。因为呢，这个怜悯的心，假如塞住的话，让我们内心呢成为一团死水，这个死水呢，过不久变成什么？污水，发臭了，发臭了。这个是当时候的这个社会的，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压迫，这样的一种诱惑，叫人没有盼望， 叫人是空洞的，啊，叫人是塞住的，啊，就是这样。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啊，求神帮助我们。虽然这个是2000年之前的时代，然而呢，人性这2000年来只有每况愈下，并没有改进。假如当时候是一种诱惑，今天在你我身上也同样是一种诱惑，就是你啊，我们对于这种警告的经文，不要太快的引起心里的反感。对警告的经文，尤其是圣经里面警告的经文，我们真是要虚心的接受。那么我们的主，他经文上面我们凭信心，但是在他生活上面成为我们的笑话，成为我们的笑话。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你我我们一同来学习。神必降临，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总是不放弃我们，因此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许多的警告。所谓警告，就是你不放弃。假如你已经放弃，你就不必再警告了。感谢神，你对我们总是有盼望。但愿主啊，借着这样的一个神话语的思考，神话语的领受，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被主所扭转过来，成为一个懂得效法耶稣基督的人，让这个救恩在我们的里面真是能够起一个果效，起一个冲击，以至于神儿女的身份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都是一样的，能够表露